弟兄姐妹平安。上个主日是复活节。我们是说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福音的核心。那没有复活，没有教会；没有复活，没有使徒；没有复活，也没有新约圣经。那没有复活，没有盼望。所以基督的福音很简单啊，越是伟大的真理，它越是表达的很简单，很简洁啊。简洁不是空洞，基督的福音就几句话：基督来了，基督死了，基督埋葬了，基督复活了，基督还要再来，就这么简单的信息。因为福音告诉我们，人人需要神的拯救，没有一个人能自己拯救自己。你看看这个世界，你看看那些集团，你看看整个社会，你看看我们的家庭，再看看我们内在内心深处，我们知道我们人真的不能救自己。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愿是非常的好，我们不但想救自己，我们还救这个社会，救这个国家，可是人并不能真正的拯救自己。以前在这儿，我们跟弟兄们分享，其实世界上最大的苦难，人为的苦难，都是好心人干出来的。他想拯救别人，就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，我就不相信一个建立一个国家的人想把这个国家搞乱。可是人没有力量拯救自己，我们家庭一样，你成立家庭，你绝对不想毁灭这个家庭，可是你没有力拯救自己的家庭，像你自己一样，不想被这种东西捆绑，你还是被捆绑。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，所有的，可能很多方面我们都不一样，但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点是共同的，那每个人都要面对人生的终极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突破这个粉末。所以我们说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为我们来了，承担我们的罪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如果他仅仅死，这个死不是福音，死是祸因，死是坏因，只有复活才能让真正的明白这是福音啊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复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啊？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这个宇宙对我们才没有什么意义，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啊！一生折腾几十年以后，然后永远的消失，这不是福音。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这都不是个福音。所以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只有一个使命，传讲基督的福音，建造基督的门徒。REM 从开始一成立到现在，十多年前成立到现在，这个远效没有改变。这个大华府地区有好多的华人还没有听到主的福音。他之所以是福音，他告诉我们神可以救我们，神是我们的盼望，神是我们的诗歌，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歌唱，因为神永远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感谢主，神在这个地区有很多的百姓，有很多的子民，所以神借着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共同的祷告，那建立这个教会。开始是在一个陈大哥的地下室里面，在他家里面开始祷告，然后搬到贝尔小学。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这个教会，因为这个教会从神而领受一个意向，要传福音，把神的爱传给我们周围的人。我们这些人都是福音所结的果子，我们感谢主。在贝尔十多年，我们在贝尔的很有感情，我们依依不舍不想离开贝尔，我们不想，可是后来贝尔把我们赶出来这是神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主呢。神有他的时间，有他的方法，所以那个地方不能再承担容纳这么多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教会一直开始寻找一块土地，要建造一个自己的敬拜的场所。所以去年一开始的时候，弟兄姐妹祷告，主啊，为这个教会带来一个突破，灵上一个突破，施工上一个突破。很奇妙，第一周就发现一块土地， 那买下了这块土地。我们感谢主。后来一批弟兄姐妹起来成立一个建堂委员会。那这些建堂的同工们非常的辛苦，也摆上很多的祷告。地有了，我想很多弟兄姐妹没去过那块土地看过，去过举举手试试看。好，感谢主，有不少。还没有去的欢迎你去看看，在那个 Central Avenue， 就是 Shelly Grove 的边上啊， Shelly Grove 的路跟那个35交界的地方，小财神的后面。你吃过饭以后可以去看看那个土地啊，给这个餐馆做广告。啊，神是很奇妙的神，弟兄姐妹。我们在祷告寻求的时候，神就把这个土地带到我们的面前。啊，神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在毕尔去年我们开始聚集的时候，去年年底，那个毕尔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能在这儿聚会了。我们去哪儿？在思想自由说开教会的，没有听说过关教会的，是不是？你们有听过说关教会的没有？关教会是羞辱神，我们不能关教会，我们只能开教会，是不是？去哪儿？我们当时想找这个地方，不行啊，为什么？这地方当时有一家西班牙裔的人有教会，大概有几十个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。我们去哪儿？后来他们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地方那个西班牙裔的人教会已经走了，所以把这个地方留给了我们。那神就是一步步的引导我们，从几个有热心、有爱心、有远向的弟兄姐妹开始，那教会慢慢的建立起来。那当我们没有地方的时候，神给我们预备地方。好多事情看起来是偶然的，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知道，没有一样事情是偶然的。神在一步一步的引导这个教会。当我们搬到这个地方以后，我们发现呢，这个地方离三球安文纽更近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更近了啊？是帮助我们适应一下。啊，神有他的计划，我们感谢主。那现在土地已经买了，那下一步就在土地上建造一个敬拜神的场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神家里的人，教会也是你的家，也是我的家，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建堂这个事情，我们要摆上迫切的祷告。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做基督徒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我们很会讲行话，是不是？为你祷告，为你祷告啊，为你这个事情祷告，一回去以后早就忘了。那这在神的面前是不忠心的啊！神为什么让我们祷告？其实神早就知道我们教会的缺乏，早就知道我们没有一个场地。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祷告？在圣经当中处处要提醒我们要成为一个代祷的人，祷告的人，因为神定命用祷告成为祝福我们的一个渠道。你不祷告，你不能亲近神；你不祷告，跟神之间没有管道；你不祷告，不能领受天上的祝福。所以神定义让我们真的为神的家祷告，不但为自己祷告，也为神的家祷告，为整个施工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请你在家里面实在是要为教会的这个施工祷告，特别是为建堂祷告。你看最近我听说了啊，我也看到一个报道，后来一个弟兄也告诉我，纽约州他们不允许教会团体在租用公共场所，那很多教会被迫离开学校，离开公共的这种场所。那很多教会就他颁布这个法令之后，第二周教会就没有地方住礼拜了。马里兰州什么时候能走到这一步我们不知道，但求主怜悯我们，神给我们预备这块土地，神也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块土地上来建造一个敬拜神的场所。牧神教会没有别的意向，只有一个意向，传讲基督的福音，传讲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建造主的门徒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，把你带到美国，绝对不是偶然的。从人看来，那是我当年幸运，我当年读书很用功，当年很偶然的机会来到美国，但是偶然的背后有上帝的引导。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，把这个意象放在这个地方，求主使用这样的意象来带领我们，让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人听到基督的福音。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什么呢？来分享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？今天土地也有了，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不单为建堂祷告，也为建堂这个施工来奉献。 一提到奉献呢，弟兄姐妹可能晓得，你想一想哈，在我们没有新主之前啊，就是我们没有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不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一谈到奉献我们就会笑话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觉得好笑，是不是？世界上还有这样傻瓜吗？哪一分钱不是血汗争来的？不可能，人不为己啊，天诛地灭。我们很多的华人就相信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哲学。一个人在没有认识主之前谈奉献很痛苦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理解，根本不想谈，一笑了之。那这是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，是不是这样？但信主以后，神改变了我们，我们对金钱的看法改变了。那在信主之前，我们还听到很多人讲一句话，讲什么呢？说教会啊，以上帝的名义在敛财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有啊，有些人是打着教会的名义是在敛财，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，而言若成教会一些服侍主的弟兄姐妹，在神的面前他们的心是干净的。所有弟兄姐妹居然每一分钱都是上帝的，这些服侍主的同工们在神的金钱上非常的忠心，我可以作证。比方说到外面去探望，他们是拿自己的钱来探望的，他们要请客人来吃饭，有的时候我们请长员来客饭，都是拿自己钱来招待的。他们没有浪费教会一分钱，我可以向主、向弟兄姐妹做这样的见证。所以教会，有的教会可能会利用上帝的名义来敛财，但是而言不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分钱都是上帝属于神的，我们不敢也不应该在浪费上帝的资源。那所以我们感谢主。你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，为了建这个梵蒂冈那个彼得大堂，你们知道哈，那个教会呢很败坏嘛，他是为了要募捐，他们想出一个奇招啊，他说啊，我造一封信箱，你的钱呢捐到封信箱里头，哗哗的响，你的天堂，你的灵魂就上天堂了啊。他还出售一种赎罪符啊，你买了这个赎罪符，你的罪就得赦免，你的救恩就拿到了。这是一派胡言乱作，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。那教会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推动一下，让弟兄姐妹神的家有这样的缺乏，我们需要一个聚会的场所，但是这些人为的搞法并不是神所喜悦的，只能败坏弟兄姐妹，羞辱上帝的荣耀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讲台，我们不会常常去来讲这样的一个信息，但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，让家里面的事情摆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。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奉献呢是圣徒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整本圣经里头，你好好看圣经哈，圣经从旧约到新约，奉献这个字是常常出现，不是人加进去的，是上帝感动人启示人放在圣经的里头。奉献是圣徒生活的一部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读一段圣经啊，我们读利未记好吗？利未记26章，利未记，旧约的利未记啊，利未记26章9节到13节，我来读啊，弟兄姐妹翻不到没有关系。利未记26章9节到13节，我要眷顾你们，使你们生养众多，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。你们要吃陈粮，因为新粮裸开陈粮。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，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。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好，这段经文讲起来很多哈，如果你算一下，神说我要我要我要讲到4次。那这儿跟弟兄姐妹讲一句话，这句话在圣经中反反复复出现，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世界上有很多的子民， 但不都是上帝的子民。就像我们过去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上帝的子民。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隶的时候，神有没有让他们奉献？没有。因为你是埃及的奴隶，神没让他们奉献。当他们被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上帝跟他们说，你要明白上帝生活，上帝子民生活的一个法则，其中就有奉献这一项。所以在圣经里的旧约里的凡人福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神要成为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子民。那我今天时间，所以我跟弟兄姐妹，这个经文在圣经里反反复复出现的。所以上帝通过摩西对法老说，我要把我的子民和你的子民来分开。所以通过上帝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带出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建造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。过去我们不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是黑暗的子民，这是撒旦的子民，是罪恶的子民，但不是上帝的子民。所以上帝拯救以色列人，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，有个目的，神要成为他们的神，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子民。圣经上有这样一段话，我读给大家听，这在出埃及记是九章，我读给大家，大家不一定要翻了，出埃及记是九章。那这是这么说的，圣经上说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摩西，对他说，我想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先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从我的约，我就在万民中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上帝说，我把你们像把你们背在肩膀上，如鹰一样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。现在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讲这句话是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救自己，是不是？你可以想象这个老鹰在天空中飞翔那个光景。有的时候神把自己比喻成一个老鹰啊，这是比喻哈。有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蚂蚁一样，在地上有很多的高山，有很多的河流拦阻我们，没有办法过去。你的婚姻、你的工作、你的身体、你跟人际的关系，那些那个罪恶的捆绑，就像一道山、一道河拦在我们的面前。就像以色列人面对强大的这个法老的力量，他没有办法摆脱他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我把你们背在肩膀上啊，如鹰一般把你们带出埃及。神子民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，不能帮助自己。有的时候我们想越过这个高山，越过这个河流，但是没有力量。面对这个法老的力量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有的时候你好好思想一下，我们人类面对这个世界许多庞大的力量，我们真的是显得非常的微弱，是不是？像你一个人在你面临公司的那个集团的利益，你怎么办？面对那个党派的利益怎么办？面对这个世界流行的这种力量你怎么办？没有办法。但上帝说，我如鹰一般把你背在肩膀上给你带出来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上帝要成为你的神。不是每个民族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但上帝他拯救我们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他成为我们的神。摩西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摩西啊，在生命记里头最后他临终之前啊，上帝通过摩西的口，他告诉我们这样一段话，这是在生命记第四章七节到八节，有哪一大国的人啊，有哪一大国的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的，有哪一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些律法呢？这是生命记啊，第四章。上帝的子民跟随神，神成为以色列人的神。摩西说有两个特点在这儿。第一个特点，他说你比一比啊，你有眼睛你可以看，你有耳朵你可以听，你有脑子你可以思想，思想所有的民族、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文化，你比一比，有哪一个国家的神，他们所敬拜的所谓的神，能跟他们如此的亲近？你求告他的时候，他与你亲近呢？那佛教显然没有这个东西。 你可以跟他亲近，他可以帮你背在他的肩膀上，他救你。在旷野的时候，你鞋不需要换第二双，走40年的路啊。你饿了吃麻辣给你吃，渴了磐石出活水来滋润你。他说你想一想，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真的有这样的一位神？没有的。哦，摩西讲这话不是乱讲，你可以比较的，在历史中你可以比较的。那第二件事情说，你比一比，你有眼的就可以看，有耳朵就可以听，你看是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，它的法度，它的律法能像我们所有的这样律法。那就是说上帝的子民有这两个特点，把你和别的子民跟分开了。第一个，你有一位神，他救你，他爱你，他供应你，他背负你的重担，他与你同行，你可以向他祷告，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神，不是你大脑想象的神。第二，他赐给你一部公义的法典和典章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那上帝的子民有上帝子民的特质。我刚才讲神每天与我们同行，而且神把他的法律赐给我们，那这是什么？我们成为神的子民，什么时候像神的子民？我们不大像神的子民，你知道，我们过去都是像埃及的百姓，像是世界的百姓，我们不大像神的子民。成为神的子民绝对不是一个晚上就可以造成。你可以给我们想象，我们在世界上打滚有几十年时间，你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，不是第二天你就成为上帝的子民。我们看起来不大像，我们脑子想的不大像上帝的子民，我们眼睛所看的也不大像上帝的子民，我们心中所思想的所计划的也不大像上帝的子民。就是上帝赐下律法是要训练他的孩子们像他的子民。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律法很有意思。我读书不算多，但是有时候我也去读一些书，我就比较一下。你把世界上所有的法典放在一起比较的话，再把旧约的律法跟世界上所有的法典放在一起比较，你会发现圣经的记载妙不可言，不可思议，甚至说你不敢想象。因为伟大的法典里头，它记载很多细微的小事情。打个比方说，他说啊，你的牛，你家有的牛嘛，过去养牛啊，在场上采谷的时候，不要拢住它的嘴。哦，我们其实讲这个话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了，因为在美国可能见不到这个牛来采谷哈。那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头，你麦子打下来以后，那个麦子怎么能跟那个杆跟它分开呢？要牛大概是拉着一个很沉重的东西来滚一滚，结果那个麦粒呢就下来了。他说牛在场地上在拉滚的时候，在踩谷的时候，在助攻的时候，不要把他嘴巴给他罩住。为什么？牛要吃啊，他劳苦的时候你给他吃啊，是不是？他踩谷的时候他肯定吃点这个麦子的杆，让他吃啊。那这是一个，还有个比方说，还有这样的细小的事情。他说你走路哈，你突然发现哎，路上一个鸟窝，鸟窝里面呢正好鸟妈妈跟鸟孩子们在一起，或者鸟蛋在那儿，鸟妈妈正在是孵小鸟。那个律法说你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把鸟蛋要带回家，但是妈妈也不可以抓，你让鸟妈妈飞走。你说实际上一部神圣的法典怎么讲这些小鸡毛蒜皮的小事情。那还有一个，你不是要吃羊肉吗？你抓到一个裸羊，它还有一个小羊，现在呢你不能把老羊杀了，用老羊的奶来煮这个小羊来吃羊汤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妈妈生下的接下来的羊奶，你不可以用这个妈妈的羊奶来煮它的那个小羊羔来吃羊肉汤，你不可以这么吃的。你说因为伟大的法典讲这些东西干什么？你读读中国古代律法，你读读的汉谟拉比的法典，哪一部法典有这样去教导人的？没有的。他为什么这么琐碎没事干吗？因为上帝要训练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子民。要训练什么？你成为有道德的人，首先要培养训练你内在道德情感。如果你的一点没有怜悯之心，他怎么可能成为有道德的人？所以圣经上是训练我们这样有一个怜悯的心， 对动物小可怜的东西小不点你都有怜悯之心。怜悯之心是你养成道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资源，你没有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成为道德人。所以圣经上后来有很多的教导，它不但有内在的培养你，实际上还讲到很多的小事情。比方说你收割麦子，这个田角就不要收了，让穷人们去收。我现在这个麦田里面有1000捆麦子，我收割的时候他丢了一捆，那就不要回去再拿了，让那些收割在后面捡麦穗的人去捡，那些孤儿寡母们让他们去捡。你打葡萄，你家里院子里有很多的葡萄，你打不要打太干净了，剩下一点留给那些穷儿孤儿寡母。你打橄榄，剩下的让穷人去收割。圣经这样的教导非常的妙啊！为什么？穷人不是坐在家里面让人来喂你，不是的，你要出去去捡麦穗。那富人呢，你不要忘了你对穷人有责任的。这里面很有意思，既尊重穷人的这个穷人的这个尊严，但同时也 test 那个富人你的心理。这个法律非常妙，它里面既有信仰也有道德也有律法，把三个融为一体。你说为什么？圣经上说啊，你打这个橄榄的时候葡萄的时候，把剩下的留给那些孤儿寡母，就这句话可以成为我们的 test。 为什么？如果你是个很恶的人，没有良善之心的人，没有爱心的人，你说你能不能把它打干净？能不能？能不能？能啊，对不对？他饿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啊！你看这里面既有律法也有道德良知在里头，还有上帝的诫命在背后。你说你家丢了一捆，我好好的帮助，我好好的留心，那捆会留下吗？不会留下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的律法就是这样来训练子民。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别的教导，让你怎么样去尊重你的父母，不要搞同性恋，不要跟野兽交合，不要跟等等很多的教导这样方面。一部伟大的经典，伟大的法律，为什么讲这些东西？他要训练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。过去我们是埃及的子民，不大像上帝的子民，上帝在训练我们。但是上帝训练他的子民最中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是敬拜，是敬拜。所以你看以色列出埃及以后，你读出埃及记你都不懂了。前面20章是讲他们在旷野怎么样行走啊，怎么出埃及旷野行走，到后面呢突然开始改变了，讲什么？建造会幕。为什么要建造会幕？因为上帝子民之所以成为上帝子民，你生活中有个中心，那就是敬拜。敬拜要有个场所，那是会幕。如果你没有个敬拜的心，也不可能成为上帝的子民。那过去的敬拜的时候，你知道在整个圣经里头很有意思啊。我读一段圣经，这是在诗篇第96篇。诗篇96篇7到8节上面说，民众的万族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都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那供物进入他的渊宇。训练上帝的百姓的中心是敬拜神，要教导他们怎么样来敬拜神。那敬拜的时候有音乐，有诗歌，甚至还有舞蹈，在旧约里头啊有诗班。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献祭。敬拜的重要的一个成分是献祭，有的时候献赎罪祭啊。今天我们不要献赎罪祭了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一次献上。因为那些感恩祭，神把一切好处赐给了我们，把感恩祭要带上去，这是敬拜的一部分。所以献祭是一种祷告，献祭是一种赞美。主啊，谢谢你把美物赏赐给我，我要把你当得的还给你。所以敬拜是上帝子民的一个中心。那敬拜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奉献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来到教会啊，我们敬拜神 不但在祷告中敬拜，刚才我们一开始教会的这个星期天早晨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在安静祷告中来敬拜神，我们在听道当中来敬拜神，我们在诗歌当中来敬拜神，我们还在奉献当中来敬拜神。好，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，就因为你对上帝的子民有很多很多的教导，目的是训练他们。上帝这样的教导，你说是不是很刁蛮啊？让人不得自由来捆绑人，其实大错特错了。上帝的这些教导是让人活得更有智慧，整本圣经教导你怎么过一种更快乐的生活，更有智慧的生活，不浪费你的时间，不浪费你的精力。你说奉献还能体现出上帝教我们生活的智慧吗？是的。如果你好好读圣经，那是上帝祝福人的一个渠道。我相信跟弟兄姐妹讲，上帝的子民，当你慢慢越来越明白成为上帝的子民是什么的时候，你的心改变了，你的心真的改变了。你慢慢的明白我们是上帝的管家，挣钱容易挣钱难，花钱容易花钱也难，因为花钱挣钱需要智慧，花钱更需要智慧。当你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，你越来越上帝子民的时候，你慢慢就明白你是上帝的管家。什么叫管家？你所拥有的这一切属于神的，我是替神管理这些事物的。最明显的一个问题，比方说有的时候你是个管家心态和一个非管家的心态，你问问题的时候你可能想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。比方说非管家，那我们就问自己，这次奉献我要给神奉献多少呢？我能奉献多少呢？那这是非管家的心态。作为上帝的管家，我们怎么问呢？神啊，满有都是你的，我要给自己留下多少呢？那如果你不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一谈到奉献你就摇头，怎么可能？这样那么傻瓜，不可能的。但是当你成为上帝的子民，慢慢明白所有一切都是神所领受的，从神那儿领受的，都是神赏赐给你的，都是恩典。上帝让我们多活一年，你斤斤八万没问题啊，有的时候是不是斤斤八千没问题吧？所以一切都是上帝能给我们的，赏赐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感谢主。所以成为一个管家以后，你问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。比方说你没有成为上帝管家的时候，你就说我要买这个东西，我能付得起吗？我能付得起，没有问题，所以我可以买，无论是车，无论是房，无论是什么东西，我问自己我能买得起吗？那这是非管家的心态。那是管家呢，我要问自己了，主啊，我买下这个东西以后，在你的施工上我仍然还能尽忠心吗？那你的整个心思改变了。过去你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的，当你认识基督以后，身为上帝的子民，你的心思被改变，那时候你开始明白了，我是上帝的管家。今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啊，哥林多后书第八章，他给我们提到两件事情很有意思，叫做马其顿的教会，它是大有恩典的教会。我们到教会来以后，我们常常听到恩典，恩典，恩典，就是说上帝白白赏赐给你的，是不是？那叫恩典。如果你挣到的东西不叫恩典，这马其顿教会是一个充满上帝恩典的教会。但是在继续读的时候，你很惊讶，为什么？这个恩典表达出来有两个很明显的特征。第一个特征是什么？马其顿人在痛苦当中，在苦难当中，在逼迫当中，在挣扎当中，仍然有满足的喜乐。一个基督徒你慢慢成长以后，你身上越来越有上帝子民的形象，你的灵力越来越成熟，你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，也值得你去为他死为他活，你的生命慢慢改变了，你真的改变了。你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抱怨，你可能会绝望，你可能会伤心，你可能会痛苦，但在内心深处仍然有个极大的喜乐， 为什么？神是我的神，我是他的子民，我是他的孩子，他不会丢下我不管。上帝是和我立约的神，他不会丢弃我，他会背负我，他会供应我，他会托住我。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你内心深处有个喜乐。怎么样衡量你灵性成熟呢？怎么样衡量你生命的慢慢成长呢？第一个非常硬性的一个标准，那就是在遇到苦难的时候、挫折的时候，你里头是完全的绝望，而在绝望当中仍然有喜乐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可思议，我们想，如果上帝恩典充满给我啊，我身上充满上帝的恩典，我家中有上帝的恩典，那我就不应该有任何的苦难啊，不应该有任何的疾病啊，不会有任何的难处啊。但神家不是这么教的，上帝的恩典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表现出来，但是在苦难这件事情当中有上帝特殊的恩典，让你在苦难当中、在挣扎当中、在挫折之中，你仍然有极大的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神是不死的神，是永活的真神，他如老鹰一样把你背在翅膀上，让你飞越高山，穿过河流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倒你。就在旷野当中，旷野代表什么？在旧约中旷野是代表一个荒无人烟、没有生命气息、又险恶艰险的地方，但上帝背着他们一路行走。就弟兄姐妹，生活的每一天你不能说我一点挫折都没有，但是你灵性成熟的时候你明白，你生命成长的时候你明白吗？我仍然有极大的喜乐，因为我的神就是我活着的理由。第二个特征是什么？第二个测试你灵性成长成熟不成熟、成长不成长，那就是奉献。马其顿人是在极穷之间，极穷啊，在希腊原文里头就穷得叮叮响，我们这个华人讲穷的是叮叮响，是不是啊？叮当响啊，像穷像什么呢？就像河一样，它全都干枯了。就在这么一个穷困当中，他们仍然有非常乐意的心来捐献。弟兄姐妹，捐献的确是一个温度计，测试我们灵魂中的温度有多高。一个教会不成熟，你不能讲奉献，会吓到人。一个教会在成长，你讲奉献的时候，大家明白了，这是神生活、上帝子民生活的一个特征。在过去的六七年当中，我注意到教会每年的奉献不断的提高，你看得出来这个教会在成长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你回头你看看你过去的几年，因为你奉献了，是不是你变得越来越贫穷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感谢主。再想想过去几年你从来没有奉献过，你现在比过去是不是更富足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，神是我们的神，弟兄姐妹，啊，神在眷顾我们教会，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一切赏赐好处都是他的，空气、阳光、雨露，所有的生命气息都是神赏赐，都是领受的。所以把神当得的归给他，感谢主。奉献像什么？奉献不是给人的，奉献是给神的。圣经讲的奉献这两个字跟人没有关系，它是归神的。像什么？我给我女儿100块美元，她从中拿出2块去买一个糖果给爸爸，那就叫奉献。弟兄姐妹，那叫奉献呢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我现在呢要跟弟兄姐妹简单的讲一讲哈，你们手上都拿到一张红纸哈，这个单张啊，这是我讲到的一个小的提纲。你看到这个啊，大家看到这个以后呢，啊，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一个奉献的基本的一个指南，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啊，这是圣徒生活的一部分，啊，看怎么奉献。你看看这儿哈，主耶稣讲过一句话，说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奉献其实是心的事情。其实现金就是现心， 大家跟我一起说话，献金就是献心，就是献心，奉献就是心的问题。所以这儿有几句话哈，奉献要有敬拜的心。如果你不是上帝的子民，你不会敬拜神，你不会敬拜神，你怎么可能把你的金子奉献给这位神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首先成为敬拜神的人，我们才明白为什么要奉献。奉献不是赏赐给神，不是怜悯神，而把神赏赐给我们的恩典，就像我的孩子一样，买一点东西送给爸爸，那是要感恩，所以要感恩祭啊。所以说敬拜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。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来，在威严尊荣和威严他在他面前，有能力有华美在他圣所，民众的万族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都归给耶和华，都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，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，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啊。这儿告诉你，你进入耶和华院宇是干什么的？当然不是去玩的嘛，见见朋友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进入耶和华的院宇是要来敬拜神。所以敬拜的时候，他说要拿你的供物进入他的院宇，这是教导我们奉献是上帝子民生活的一部分，这是敬拜的一部分啊。你看看这是下面一节经文啊，论到圣为圣徒捐钱，一起来，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拿大的众，你们也当怎样行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。七日的第一日是哪一天？是主日，星期天，圣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开始捐献。为什么？那是敬拜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中间还有是慕道的朋友啊，请你不要捐献，再不要给捐献给教会啊。你是慕道的朋友，你不需要，不一定啊，你不需要。还是你不明白，说我是一个敬拜神的人，我到现在不明白神在不在，你暂时不要捐献了，因为捐献是上帝子民的责任、特权、义务，是我们敬拜生活的一部分啊。所以你是慕道的朋友，你暂时不要捐。你是还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你暂时不要捐，没有关系，欢迎一起来敬拜神，但是你不需要，你暂时不需要，好吗？而第二点，奉献要有乐意的心啊。来，我们一起来，个人要随本心所主定的，不要阻拦，不要勉强，因为见得乐意的是神喜悦。见得乐意很重要，有的时候到教会来啊，就是别人捐我不捐，我不好意思，我不能白吃饭嘛，不好意思。其实弟兄姐妹不需要，我刚才献金是献心的事情，你不需要。神的意思让我们甘心乐意的证明白才能奉献。那你说哎呀，我不奉献，下次王牧师见到我可能是不跟我打招呼了哈。其实弟兄姐妹，你捐多少钱我一点不知道，我从来不摸一分钱。你我们教会管财务的弟兄姐妹他知道，我从来不问，因为这是神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，知道吗？所以不要为一种好像勉强、迫不得已、不好意思啊，不需要。神早就告诉我们，见到乐意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我们捐献第一个原则是不敬拜不奉献，第二个是不乐意不奉献，啊，第三个呢，你不预备不奉献。我们在第三点，我们一起来读来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。常得马其顿人夸奖你们，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，已经有一年了，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啊！你看看，他们早早预备，预备是什么？在预备的过程当中，你就祷告了，主啊，这个东西本来我要买的，但是我现在我在买了以后，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？那预备的过程是祷告的过程，而且在预备过程当中，你可能跟你的配偶协商了，跟你的孩子们协商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我以前遇到有一个人呢，这是很多年前的啊，不在我们教会了。有一个人奉献了以后后悔的不得了，说我家里面通不过。我说那你们也明白圣经的原则，要预备跟家人在一起祷告，在协商，在这件事上，主啊，我要为自己留下多少，给你摆上多少，所以要有预备的心。你不预备， 你暂时不要奉献。有的时候你偶尔听一个人讲道，心中大受感动，奉献了，回去想一想，吃亏了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的，有的人到教会来说，对不起啊，我昨天搞错了，请你把钱还给我。啊，你说这样的事情就很不好，对不对？对他家庭也不是一个造就，对你自己的生命也不是个造就。啊，所以教会要弟兄姐妹，你要预备自己的心。主啊，教会这么多年又来，你是看到你的恩典，教会中越来越多的彰显出来。我为这个事情，我要摆上祷告，我预备自己的心。啊，第四点，啊，第四点，来我们一起读，并且他们所做的不单照我们所想望的，更照神的旨意，先把自己献给主。又归附了我们，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。好，这是说没有信心你不要奉献，你没有信靠神的心你暂时不要奉献。为什么？圣经讲得很清楚哈，只要你把自己归属于主，那奉献就简单了。如果一个人来到主的家中，他生命很脆弱，我来到这个教会是希望上帝成就我的意思，这上帝更多的给予我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真的是给予你，真的给予你。有一次我出了车祸，我跟太太开玩笑，修了一次车花了3000块，我自己掏1000块。我说主啊，我跟太太开玩笑，我说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神让你少出一次车祸，我这话讲的不对啊，我跟我太太讲的，不是跟弟兄姐妹讲的哈。我说神给你的祝福在无形当中、无意当中就临到你了，是不是？那在神里面有一个信靠神的心，神啊，你赏赐给我的都是美的，都是好的，我的生命都是属于你的。啊，神让我多存活5年，这点钱能挣得回来没有问题的。啊，要有一个信靠神的心。有人说，主啊，如果我把我的东西捐给你，我下面没饭吃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圣经上有一句话，知道怎么说的？说那种那撒种啊，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给你们种地的种子。下面还有一句话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。大家注意到两个词，一个是种子，一个是果子。你说我这点钱呢，还是用来种庄稼的？我这点种子呢是要投资的，我这点钱呢是可能是用来做某某事情的，就像你种地要有种子一样，我把这个种子交出去了，我下面庄稼哪儿来啊？上帝怎么应许？上帝说撒种的啊，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别多多加给你的种子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神的话语。第二个呢，不但让你今天多多得到种子，下面还就说让你，下面一句话怎么说？有加添你仁义的果子。你捐出5粒种子，上次给你4粒种子回来，那就 double， 对不对？你回来了，那此外还加上一个东西给你，那加上是什么？仁义的果子。这什么意思？你今天去便当餐馆吃一顿饭花到20美元，这20美元的价值在你里头大概存了5个小时就没有了，大家知道的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大概5个小时就没有了。你看一场电影20块钱吗？10多块钱，大概也就几分钟就没有了，几个小时就没有了。你买一件衣服，买这件衣服也不过是几年以后也就没有了。你买一辆车也不过是几年之后，也有的时候不是几年了哈，也就没有了。但是在上帝面前用上1分钱，那个仁义的果子，就是上帝要纪念你的摆上，要直到永远，这要永恒的投资。金钱人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金钱是一点价值也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一点价值也没有。最近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新闻人叫做这个 Mike Wallace， 对不对？他刚刚才死掉。他是美国这个60分钟电 CBS 的这个电视杂志的主要创始人之一，是不是？这个刀子，人家说他跟你访谈你的时候，他不是访谈你，他是审问你，他是折磨你啊！这个人以这个著称的哈。他最后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儿子 啊，他这儿子自己讲，他儿子现在在 Fox News 里面做那个做新闻，说他爸爸最后痴呆的时候，不认识人的时候，住在 Connecticut， 他每次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他觉得他60分钟根本不存在，他见过许多大人物，这些大人物对他激动一点没有，他积累了许多的财富，他什么也记不来，他唯一记得是什么？儿子、女儿、家人。你积累的财富到晚年的时候，你根本记都记不起来，像他这样，他的名声他也记不起来。但圣经上说，你捐给主的事情，你的仁义的果子要存到永远。啊，你在下面一点，我们没有信心就不要暂时奉献。好，下面一个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必然查看报答你。这是告诉我们奉献，你的心智要真诚。左手跟右手是个比喻，你左手做的事右手知道不知道？你的左手做事情右手知道不知道？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对不对？当然知道嘛，你把它绑起来他也知道啊，是不是？他知道，但实际上告诉你说，你做奉献呢要真诚的心。你知道为什么教会反对大财主们奉献呢？洛城教会现在来一个财主奉献1000万，从此以后 RM 改名字了，改成 The Church of the John 或者是 Church 什么什么 John's Church， 那就完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人的动机非常的复杂，你知道人做任何事情非常的复杂，神将我们奉献给他的钱动机要非常的单纯，不是为了传名，不是为了留名，也不是为了受人称赞让人尊重，更不是跟神讨价还价的这个机会。主啊，我现在奉献给你100万，求你给我1000万回来。那这个是，这叫左手让右手知道，他们两个在协商嘛，对不对？两个在交谈嘛，两个在做买卖嘛，这不是神所教导的，这不是神所教导的。圣经上的确是讲到几件事情，就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以奉献的人，神是祝福你。马拉基书3:10，我现在不读了。他说你把十分之一捐给主，神要打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你，以此来试试我。实际上从来没有讲这样的话，试试上帝，在这件事上上帝讲你试试看，上帝是让你饿死，让你更蒙受更大的祝福。那还照一句话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上面讲，哥林多后书9:10-11上面说，那神给撒种的赐粮给众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又藉着我们更感谢神。我们反对这个，现在很多人说你信耶稣你马上就变得越来越富足啊，这叫所谓成功神学，这不是神经的教导，但实际上的确是教导你的。你在神面前一个真诚一个心智，没有个复杂的意念，神不会让你饿死，神会多多赏赐给你。好，第6点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你们把抢夺的、瘸腿的、有病的拿来献为祭，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心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牛，他许愿却把残疾的献给主，这人是可咒诅的，因为我是大君王，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这叫我们在圣洁当中奉献，有纯正的心来奉献。好，我现在提前讲一下哈，将来我们教会堂盖好了哈，教会可能号召大家，弟兄姐妹，你们家里不要的椅子，请你们拿到教会来。那这没有问题的，你知道吗？这真的没有问题，因为教会号召大家把你不要的椅子能拿到教会来，没有问题。但你要注意另外一个事情，我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是用纯正的心来奉献。我要搬家了，我的沙发我的椅子都没地方扔，捐给主吧。那这个心思呢，也许是好的，也许不是很好，是不是这样？但主知道我们的心，你不能把不用的、有残疾的、有问题的捐给主。正好特别有个教导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奉献的时候要守节心清，如果这个钱来路不明，也不能捐给主，主也不纪念，真的不纪念。有残疾的，不是指我们肉体上残疾，他只是来一个比喻啊。 有人献祭的时候要送牛和羊嘛，对不对？一头牛要卖多少英镑啊，对吧？一头羊要卖多少美元呢？反正是这个是病羊献给上帝了，就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那好多人说我家儿子啊真的没出息，我真头痛，奉献给上帝吧，让他做传道人。这就把病羊跟残疾的献给主了啊，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这样的心思，把最好的献给主。最后一点，来，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，而且也过了力量，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。后面还有一段经文，来，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捐在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息养生的都偷上了。马其顿人很穷，但是按照自己的力量来捐献。什么叫 according to？ 什么叫做按照自己力量的？打个比方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一个月收入1000块美元，打个比方说，现在我看到教会有需要，我拿2块钱，这叫做 out of my pocket， 从我的1000块钱里头拿2块捐给上帝。但圣经上讲按着力量捐献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我有1000块，所以我现在呢要捐100块出来，这叫做按着力量来捐献 according to the riches。 圣经上讲上帝按照他的丰富赐恩给我们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极力丰富的神，他祝福你不是 out of pocket 给你一点点钱，那上帝不是这样祝福人的，他说 according to his riches， 上帝根据他自己的富足来祝福你。上帝说你的子民在上帝的捐献当中，马其顿人是按着自己的力量，而且是过了自己的力量来捐献。有人说我没有什么钱，你2分钱神都纪念。圣经上讲个穷寡妇捐2个小钱，耶稣很称赞他。在上帝的面前，上帝衡量你捐了多少哈，价值有多和少，不一定和那个数量有直接的关系，而是跟你的心有直接的关系。即使你捐了2文小钱，那是从你内心深处发出来的，在永恒当中这2文钱的价值很高很高，很重很重。就神是个最伟大的数学家，但他的数学公式跟你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现在给奥巴马捐钱，捐5000万，捐2亿，将来在他内阁里头他就给你好处了，因为他按照数量来衡量一个人。在上帝的面前，你捐2文钱从心里面发出来的，在永恒中的价值极重无比，这是上帝是这样来算数学的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今天我们在这个简单的分享啊，神的家中的需要，生徒生活的一个奉献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引导啊，一个法则，求主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。我最后再讲一句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因为奉献就变得贫穷的人，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一个因为不奉献就变得越来越富足的人。所以求主让我们一个敬拜他的心，然后有一个赞美神的心，祷告的心，敬畏神的心，有一个忠心。最后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讲，现金是现心，来，现金是现心。我希望你把这张纸哈贴在你的冰箱上，也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，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家中，我们尽当有的本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西西里在这个地方设立 REM， 让他传讲主的福音。主，让我们对你至死忠心，因为我们是你众家所赎买的。我们过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，我们没有自由，过去在黑暗的国度当中，我们的眼睛也看不见什么是最荣美的。如今天在你的家中，我们愈发的明白，如我们本身就是属于你的，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和存留都出乎你，我们所一些领一些所有的都是从你领受的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你的真正的子民，你已经是我们的神。主，让我们活成你神子民的那个美丽的形象，像恩主耶稣基督一般，因为他的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。 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思想你的恩典，我们把我们健谈的事情仰望在主的面前，主啊，出于你的你必祝福我们，仰望主，你是丰富的神，你是赐下万有的主，你甚至把你的儿子都赏赐给我们，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。主啊，你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你的家中来敬重，愿荣耀归给你，愿颂赞归给你，愿尊贵归给你，愿你的平安归给你的子民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